SBS 电台推出全新普通话播客解读澳洲 Australia Explained， 在这里你可以轻松欢快地了解有关澳洲的有趣知识。
好，各位听众，欢迎收听本期的我们的故事，我们将继续为您播出，我是澳大利亚人系列。在前几期的节目当中呢，您可能已经熟知了，哎，我们的步兵老 A 以及炊事班的故事经验。那么今天呢，我们要为您带来一位嘉宾，他叫叶小贝，是国防军的一位上尉，主要从事的是医疗方面的工作。那么今天也是很荣幸的请到了小贝来跟我们讲述一下他的经历。小贝你好。
你好，巴尼。
哎，你好。哎，我知道您在国防军里面所从事的是医疗方面的工作，而且您现在是上尉的头衔，所以您在这个国防军里面是不是已经做了一段时间了？有多久了？
对，今年是我第五年了。
哦，第五年了，
就很喜欢，非常适合我自己吧。然后自己也非常喜欢现在的工作。
在进入这个国防军之前，您是有医疗方面的背景是吗？
是，我是毕业之后在社区里面工作一年的，然后在工作的那一年里面，我申请了陆军。因为我是一名物理治疗师，所以我在维多利亚州的西部一个叫 Hamilton 的地方医院里面工作了一年。
物理治疗师是一个相当不错的职业，我们可能很多人都会有这样的想法。是一个什么样的机缘巧合让您去加入了澳大利亚国防军呢？
其实我个人一直都想要做这一类吧，因为做一名物理治疗师，我个人对肌骨这方面比较感兴趣。我说肌骨就类似于四肢受伤之后或者腰酸背疼之类的康复，就比较感兴趣。做这一类是有很多种地方，类似于社区啊、医院啊，然后运动队之类的。我记得当学生的时候，我就问我们教授，就是澳洲有没有军队上的工作。之后在网上做了一些研究，才发现军队真的是有这个职位的。我就申请了，因为我个人比较喜欢在公立系统里面工作，这样我没有商业的压力，我就可以专注于治这个病人，所以我觉得这非常适合我。
一听到您说您是军队里面从事物理治疗师这一行的话，是不是经常会跟伤病员打交道啊？
对对对，我每天跟就受伤的人员打交道。
这样进进出出的人员会比较多吗？
对，我们都很忙。对，
会压力比较大吗？
那倒还好，就是因为每天工作就那么多的时间看病人，而且我们是有就是病人需要过来打电话或者预定时间，所以不会非常繁忙。作为军队物理治疗师，还需要履行军官的职责之类的，所以我可能做一半一半吧。
我们之前也采访过几位嘉宾啊，他们是从事军队中各种各样的职业，但是呢，加入军队都有一个条件，那就是一定要通过这个上机的理论测试以及体能测试。我想您在加入军队的时候是不是也得经历这些？
是，我说所有加入军队的都是要做过这一方面，而且上机的理论测试应该是我记忆中是非常前面的测试。就你要申请的话要经过好几步骤，第一步骤就是在网上申请，就填下表格，然后他们就会联系你，让你来参加一个 U section 的，然后那个 U section 就是那个上机理论测试在里面，然后在后面的时候他还会测你体能测试。
那作为医疗官方面的这个体能测试的要求会比较高吗？
和大家都一样，因为就是陆军所有的体能测试都是一样，就是如果你好好训练的话应该不是很难的。我个人就是小时候长大也没有做很大运动，但是因为是物理治疗师，报名之前一年的时候就慢慢的就是开始运动啊之类的。我们有两种测试，一种是叫 BFA， 就 Basic Fitness Assessment， 那种的话其实有分男女，男生的标准和女生的标准的。然后还有另外一种叫PESA， 就是比较难一点的体能测试。还是那句话，就是如果好好锻炼，一般练那个 PESA 之前有6个星期的我们叫做 build up， 就是慢慢的训练，然后去做这个测试，不是很难的。
您在刚进入军队的时候会有这样的类似的训练吗？比如说有一系列的 session， 然后需要把您拉到某一个野外去？
我的个人经历跟别人不大一样，一般的士兵加入的话他们会先去一个地方叫 Kapuka 去野外了，但是我是作为特殊军官加入的，所以我加入的话我直接去我们营里了，然后我先去了一个军事演习，再去了军事学院。就我个人经历就一切都颠倒了，但是也非常让我准备好了将来的军事军官训练。军事演习的话，当时我在一个医院里面，大家都知道我是新人，所以都是很照顾的，而且大家都很愿意教我各种事情。我觉得那一次我学到了很多，也奠定了我整个基础吧。
那对于您的军事演习，是有很多病号会送过来让您去及时的去处理吗？还是是怎么样的一个情况呢？
是我们就是如果别人有军事演习，我们就是要作为医务人员来配合他们这个演习。在这个演习里面，他们如果有受伤的病号，可以到我们的医疗的一个地方去就诊之类的。但同时这也是对我们的一个测试，就是我们能不能满足他们这个需求，就是这两点，大家团队配合这个很重要。因为还有医生护士，他们做非常急诊的事情，然后物理教老师处理一些比较就是肌骨损伤，类似于扭了膝盖背疼之类的，就我们处理一些不是非常生命至关的重要事情，对我们来说就没有那么大的压力。但是我们存在可以减少医生和护士他们那个任务，所以我们会处理一些比较不是那么至于生命至关重要的病患。
在这里想问您一下，就是说您在军队也有5年的时间了，像您刚刚说的，在这段期间让您觉得最有挑战的事情是什么呢？
我并不觉得工作这一块有多大挑战，因为我觉得现在会反思吧，这个工作和我当时主在军队里的工作有什么区别。我觉得大部分其实一样的，比如说上下级关系，就是你在一般的工作里面也是有上下级关系的，然后团队工作，你在一般工作里面也是有团队工作的。个人觉得这不是军队特有的。说最大的一点的话，就是我们可能每2-3年都要去一个新的地方，然后像我的话，我家人都在墨尔本，回墨尔本的机会太少了。就是像我的话，去了 Brisbane、Townsville 和达尔文，所以我就是远离了他们。某一种层面上来感觉，我其实错过了很多家人和亲属关系、亲属的还有朋友的人生重要时刻，类似于我侄女们的出生啊、朋友的婚礼啊。特别是疫情，然后就变得更难回家了。就我和朋友还家人经常会视频，所以多多少少感觉到是参与到他们生活中的。就其实我个人多了很多一个人独处的时间，所以我花了更多时间来思考和学习。总体来说，我觉得有得有失吧。
像您所说的，每过2年可能都要派到一个新的地方去，那您的这个工作和家庭生活怎么去找到一种平衡呢？
我觉得还好，因为我觉得其实因为我觉得可能我生活没有什么压力，没有孩子，所以父母也健康，然后所以我觉得家庭这一块照顾好我自己就是照顾好全家的感觉了现在。然后但是工作是挺繁忙的，特别是一天下来，因为我们脑力运动还蛮大的，因为就是病人一个接一个的来，同时我还要在读一个公共卫生的研究生，所以就是在工作同时在读书也是感觉挺忙的。然后我觉得除了我们日常说的时间管理啊，然后要把重要的事情根据它的重要性排列，先做后做之类的，我个人最大的感受就是和自己和解吧，就是允许自己偷懒，明白自己需要休息，然后要在生理上和心理上照顾自己。我们老板也就会经常会建议我们，年初的时候就会跟我们说什么时候会闲一点，一定要请假之类的，能好好休息。记得有一次经历是，其实是我的同事，因为有病人需要在那边等到有人来接他，然后因为我同事还一个人要照顾这个病人，那我就跟他说，那我就留下来陪你。最后这个病人就是到晚上10点钟之后才被接走，所以我们就待到了10点钟，这还好吧，因为有同事两个人在一起，然后同时我也可以读一下读书啊之类的，所以没有感觉那么难。
面对军队里面的战友，也是您的病患的时候，毕竟您想处理的这些事情会涉及到身体上的疼痛，疼痛一般会给人一些焦躁的感觉的，这个是完全可以理解的。您在跟战友、跟这些病患交流的过程中，我想您会考虑到这一点，您平时应该去怎么跟他们进行交流呢？
同理心吧，我觉得最重要的就是跟病人和跟战友就是交流，就是同理心。虽然说他们受伤了，但是他们经历的过程，随随时时也可能是我会经历的过程，就是大家都是在一个系统内经历过所有东西。然后我觉得同理心最重要。还有点就是我经常跟病人说的，因为虽然说我是个军官，但是我都会跟他们说，我的军官是因为我是医务人员，然后为了我能更好的跟他们的上级对话。我经常会问他们，如果有什么事情，他们如果不大想跟或者是有困难跟上级交流的话，我愿意带他们去交流。所以我觉得这点我觉得是最重要的。还有点就是我军队其实我们都说 small army， 就是就这么大，就这么多人，对吧？往往前前后后你永远都会遇到这些人，然后遇到之后还会再遇到。要小心就是最基本的职业道德问题吧，就是不应该跟 不应该的人讨论别人的私人问题或病例之类的。我觉得大家都需要非常敏感这些问题。
在军队里面，大多数来的病患是由于什么情况造成身体受伤的？是在训练中造成的吗？
我看的是的，因为我物理治疗师嘛，大部分都肌骨疼痛。大家如果有做运动的话也知道，就是运动的话，受伤都是正常的。我看的是这样子的。
也就是说，其实从您的角度来说，军队中的训练还是具有一定风险性的，是吗？因为会经常造成这种疼痛的状况。
那倒不会。我觉得我们叫说 risk management， 就是对这些可能存在的潜在因素有非常大的机制在处理这些问题。所以我个人觉得不是这些东西的危险性。我就说我个人自己吧，这段时间跑步比较多，想要增加我的跑步，可能我增加的太快了，太急了，然后可能脚有点疼，休息一两周就没事了。这些问题我并不觉得是活动太过危险，因为我活动是有非常好的机制来处理这些可能潜在的危险。
既然我们提到这个风险，我们就知道疫情期间了，其实因为您是不停的要和病患进行很近距离的接触的，就是疫情会给您带来一定的压力吗？会更改您的一些工作方式吗？
因为我在达尔文，所以我们这边其实相对于整个澳洲来说没有那么严重。我们还是加大了很多最基本的，就是类似于 social distancing 啊，保持距离啊，就各种是增加清洁程度啊，就病人碰过东西啊，坐过的椅子啊，我们都会擦一擦。就我们做的可能就跟大家做的都是一样的，每个人的上级都会非常告诉大家，如果有病症的话，就是感冒头疼病症的话，就不要进入我们的诊所。军营的门口也有，就放一些牌子告诉大家，有病症的话就不要进入诊所，然后你可以怎么怎么做。其实还是因为我们是达尔文，因为我们就从头到尾没有社区传播，我们可能跟悉尼或者墨尔本的就是非常不一样。
其实您刚说的这一点的时候，我就突然想到您之前说的那句话，就是两年可能会被分派到不同的地方去，但是有利有弊。
就是我觉得大部分在达尔文的朋友都会说，我们的生活其实除了去年有一两个月，但是之后其实我们的生活都是依旧的。
我跟很多采访嘉宾，来自军队的采访嘉宾，他们都说军队是一个很包容的大家庭。我想问您一下，您也是这么理解的吗？
对，我记得是2016年的国防白皮书里面就强调了，他们希望有更多多文化和民族背景的人，还有女性加入军队，因为军队其实就是整个社会的一个投射，而且我们都知道有一个多种族和多文化的背景，可以在某些事情上或者是在工作里面能有更多的角度来看事情。就像前几年女兵可以加入任何军种。
那在您的身边，我想问一下，就是说亚裔的兵种会比较多吗？
我们不是大多数，但是我个人感觉过去的5年之内我见到越来越多了，不仅仅是亚裔吧，各种群体我觉得都越来越多了。
所以这整个军队在过去5年也是多元化的程度是越来越高的。一开始进去的时候，比如说遇到一些交流上的问题吗？
还好，因为我可能个人性格比较好，所以我觉得个人没有感觉到非常大的差异或文化差异。因为其实我觉得看你怎么看待这个事情吧，因为其实你在每个地方工作，人与人之间都是会有差异的，你都会。我也非常希望我同事们来纠正我的发音啊，或者是分享某些梗啊之类，对吧？我经常会有时候经常会说，我说在中文里面我们有个这个词，这个词的意思是这样子的，非常好的描述了现在的感受，对不对？他说是的。所以我觉得就看你怎么看待这个事情吧。可能我们说这是非常文化的差异，如果你把它看成一个知识的话，每个人的知识是不一样的，你要想分享大家还是会听的。
所以感觉同事之间也是非常愉快的，经常会打趣。
是是是，所以我觉得大家其实都是其乐融融的吧，自己心理建设就 mind setting 之类的，你把自己放在哪个地方，如果你太执着于一些事情，那自然会看到的都是某一部分，但是你要把这个事情想开了，其实大家都是一样的。我觉得
小贝也刚刚说了，在军队里面待了5年的时间了，而且这种感觉应该是走南闯北。
我去了一下帕帕纽基尼，
巴布亚新几内亚。
对，前几年去了一趟那里，是跟我们军队一起去的，5-6周吧，跟那边的军队就是合作交流。我作为医疗兵支持他们这个活动，他们没有做我的病人出现， 但是呢有跟他们交流，就类似于会讲一些最基本的，我会建议人们做的什么防疫脊骨问题，然后也有跟他们一起参加体能训练。最有意思的就是我们叫 midwife， 就是很多女性丈夫都是在军队里的，然后我和一个护士然后另外一个医疗兵，我们三个人就和他们做了很多的交流，然后类似于教育啊之类的，类似于我们常见的疾病啊，或者是类似于常见人生中可能遇到的烦恼啊，可以跟孩子们一起玩啊之类的。所以我们其实做了一些这些活动，是非常一个特别的经验吧。
哦，也就是说您当时其实跟很多巴布亚新几内亚当地军人的家属啊，比如说军嫂呀，还有他们的孩子之间也有很多的互动。
是的是的。
嗯，我可不可以理解就是说其实您在军队里面做医疗官，但您很多时候也是要和比如说澳大利亚的社区去进行接触的呢？
对，是的是的，因为这就是我经常会说的，我是一个军队物理治疗师，对吧？物理师占我工作的一半，军官占我的工作一半，所以就是有时候的话就会做一些这些活动。记得我在澳大利亚国内的话参加过一个项目叫做 ACAP， 是 Army Aboriginal Community Assistance Program， 就陆军就会去一个非常偏远的土著社区跟他们做活动。然后有一年我就去参加那一个，在一个偏远的社区住了三个月，我觉得也是个非常好的经历吧。你会可以看到澳洲其实真的很大，这大家就真的很不一样。然后我不觉得我非常完善的理解了土著文化，因为他们也是太博大精深了，但多多少少有增加一点我对他们的了解，所以我也觉得也是个很好的就是经验。
以前很多嘉宾说的那句话就是说澳大利亚的军人呢，可能不光光是大家想象的那样在枪林弹雨中穿梭，更重要的是如何为我们的社区去提供帮助，这可能才是重中之重的一项任务。毕竟提到了枪林弹雨，您在加入军队的时候有曾想过万一会被派上前线，或者说有战争爆发，或者说有特大的灾害，您曾有过这样的准备吗？
加入的人多多少少都应该想到这一点吧。竟然会说加入军队是有个 unconditional service， 就是不管在什么情况下要服从命令的那种感觉吧。我觉得加入军队的人大部分人都是热爱和平的，然后也都是希望可以帮助到人的，特别是我们最近的火灾啊，类似于然后洪水啊，甚至疫情啊之类的，我们都是希望可以帮到人，让社会更好的，我觉得这是主要的。
嗯，那您有这样的心理建设、心理准备吗？就是有一天很有可能会步入战场。
对啊对啊，签这个合同的时候应该都已经想好了。
家里人会有这层担心吗？
应该有吧，其实我们都没有聊过这个话题。
哦，是吗？
对对对对，其实没有聊过这个话题吧。在他们眼里就是我能日常照顾好自己，他们就觉得可以了。
哇，真的很幸运啊！真的觉得家人给了您充足的自由以及充足的支持，非常非常非常非常感谢。那如果让您现在来去说一下自己的身份认同，您会怎么去理解自己呢？
我觉得我的身份地应该是澳大利亚华裔吧。
嗯，
我觉得我还是非常以我个人的背景，就作为一个华人的背景为傲。我觉得还有点就是我经常很少跟人说的是，就是我加入军队的另一个私心，就是给我们家侄子和侄女们树立一个可能性吧。我觉得在澳洲只要你够努力，我觉得是没有什么是不可能的。我希望他们可以从我身上得到的。
其实有很多关于军人的节庆日，比如说 Anzac Day， 甚至是澳大利亚日、澳大利亚国庆日的时候，很多时候都会有这样的游行活动，我们的军人朋友们都会参加在游行的队伍当中。您有参加过这样的活动吗？您当时是一种什么样的感受呢？
参加过那个 Anzac Day 的那个游行，在布里斯班参加的。怎么说呢，我并不觉得这个是节庆日吧，我觉得这是一个我们纪念所有为和平而奋出生命的人，就是感谢这些人吧，然后感谢我们的生活不易，不要忘记所有为和平而牺牲过的人。
军装对于军人来说有很深刻的意义，对您来说穿上军装，比如说您在 Anzac Day 游行的时候，您是在纪念先贤，但是我想您的出现也是得到了社区的掌声，您作为一个军人是一种什么样的感觉？
我觉得是一个 privilege， 如果对我们军队感兴趣的话，可以搜索一下 Defense Force Recruiting， 然后我们有一直招募人员，所以大家感兴趣的话可以搜索一下我们的网站。
哦，鼓励大家去入伍了是吗？好嘞，那谢谢您。我相信就像您之前所说的，军队也是很鼓励大家去入伍的，尤其是多元文化背景的人。当然
是。
在节目的最后呢，我们还是要献上我们对您和对所有军人的感谢，因为您和所有军人的存在才让我们感觉到是无比的安心和安全。也正是因为有您这边的努力，您才保障了澳大利亚社会。在这里也是代表所有的听众朋友们，像您、像小贝和像小贝一样所有的军人朋友表示感谢，谢谢你们。
谢谢。
了解澳洲，融入澳洲，欢迎登录 sbs.com.au/language/mandarin 获取更多澳大利亚新闻和资讯。